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讨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再次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何等渴慕得着你话语的恩赐，话语的恩高，更被你的话语来更新跟改变，更成为你话语能力的出口。主啊，你来恩高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 volume 再大一点点。那我们过去学了这个解经师讲道，那么我们开始学习一些多元化的结构讲道，就是说不一定用解经师的方法来组织一个讲章。那我们从浪子的比喻，我们可以学习注意那个时间的次序，观察那个时间，用一个 chronological order 来看一篇讲章或者组织一个讲章。所以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个浪子，他离开家，然后在外面流浪，然后再回家。你发现有一个时间的次序，对不对？第一，他离开家，对不对？第二，他离开家之后在外面流浪的光景。第三，他回家的光景。所以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分到三个主题或者三个分题。第一，就是他的离家，他离家的罪，他的不孝顺，不感谢，而且还跟他爸爸分，觉得他是应得的。所以你可以先从前面11节跟12节可以看到描写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他的光景，他的问题，他父亲还没死了，他就准备要分产业，那么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得的。那再从这里产生一个对人类的一个应用，跟父神的一个关系。那第二，离家之后的景况，圣经讲到他任意放荡，浪费子财，讲到他的放纵，他的败坏，然后这些的放纵跟败坏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穷苦；第二，放猪；第三，连豆荚都不得吃。所以从这三个小点再可以有些 develop， 然后再有一些的应用。第三，讲到浪子归家， 归家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啊，他在穷苦当中，在苦难当中，他醒悟了。所以醒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可以多花时间来说明这个醒悟。同样，今天神要世人能够醒悟啊，能够醒悟到自己的罪、自己的空虚、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需要啊。要当然，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在二十节啊，这个父亲他不放弃的盼望他的儿子的归回，他父亲的祷告。所以是祷告改变一个罪人的心，在爱里面凡事盼望，这个父亲的盼望跟祷告。然后第二小点，这个浪子归家好不好？真好，描写到父亲不但连连的与他亲嘴，而且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把戒指给他，把鞋穿上，好，把牛犊宰了，一同的快乐。那当然，这每一个东西都要解释。好，这个袍子代表什么？这个鞋子是什么意思？戒指代表什么？然后再做一些的实际的应用。所以你发现是以一个时间的次序，啊，来架构这个奖章。那么同样的，你也可以用解经式的讲道架构这个奖章。假如用解经式的话，题目是什么？浪子，对不对？题目是浪子。第一，浪子的堕落；第二，讲到浪子的悔改；第三，讲到浪子的蒙恩，父亲与他亲嘴，把袍子、戒指、鞋子、肥牛犊宰给他，这些都是父亲的恩典。好，那我们以后会用更多的不同的例子来说明多元化的结构讲道啊。下礼拜我们会从地点来架构，或者说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架构，或者观察一段经文重复的字，或者一些特别的字，或者一连串的动词等等，或者观察一些形容词啊，会用不同的角度来做个讲章。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以时间次序 chronological order 来架构一个奖章。好，那我们就争取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两位是弟兄啊，余中兴跟郑杰啊，不晓得两位是谁会先。好，我们请余。
今天我的题目是其言在呼召你到更高之处，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大概几个礼拜前啊，哈马斯的一个精神领袖啊，亚辛啊，被这个以色列人啊打死了。那第二天呢，哈马斯他就扬言说他们一定要报复。但过了几天，好像以色列看这哈马斯也没什么动作，所以以色列人就说，哎呀，他们能做的只是这样子好了。像这种事情啊，几乎天天都在中东这个地方发生啊。那难道这个事情是就像日光之下啊毫无心事吗？其实不是啊，整个历史基督教的历史观是往前的，就是向着神的救赎计划前走，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今天我就以这个中东的啊那个地方的集市，要从这个神的光中，我们来看看神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每次啊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问神啊，你现在在做什么啊？第二个问题就要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是这样。所以从这两件问题我们来思考啊这个问题。第一个，神啊，你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可以从两部分来讲。第一方面就是说神的工作，第二个我讲神的旨意啊。神现在在做什么？第一点，犹太人 两千年来犹太人他不信啊，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啊，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就变成福音的仇敌。但是因为犹太人的不信，我们才有外邦人才有机会啊啊接上，是这样。在啊，在十九节也是同样，罗马书十一章十九节二十的说，你若说那枝子被遮下来啊，是特为我接上的，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遮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但不是你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啊。所以犹太人的不信啊。第二点，我们讲到两千年来犹太人因为在各国啊受逼迫和侮辱啊，而且在两千年来犹太人啊，他们在假的基督教的控制之下啊，所以他们已经更渴慕真的福音，他们已经快要接受福音了，是这样。第三点，我们讲到就是说，基督徒因为对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所以有一个情节，我们常常就是说把金钱和物质来送给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吗，犹太人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更抵挡福音，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使人的同情心，基督徒因为他帮助了犹太人，所以反而就受各个的公愤，所以基督徒现在跟犹太人是一起被逼迫，就像九一一事件也是一个证明，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基督徒他们慢慢的反省，他们知道应该以属神的同情心来啊对待犹太人，就是要我们要更有权柄的、更清楚的、真正的福音来传福音给犹太人。因为只有这样，犹太人他们对福音的基督，他们对福音的渴求的时候，他们才会慢慢被接回到亚伯拉罕啊真正的信仰上来，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啊相信和碰到真正的弥赛亚。那第二个，我讲到神的旨意，神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我们啊自高自大，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的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我们呢、我们对犹太人的不幸应该啊抱着就像那个傅老师所讲的同情心、帮助的心这样子啊。第二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给犹太人啊，那个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并不是神的偏袒，因为犹太人他们比较有挑战性啊。这样的话，就使我们更会深入于啊主的救恩。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犹太人的感动的力量啊，就可以来检验我们自己福音的纯正性，是这样。所以神啊，你在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已经了解这个神的工作和神的主意，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第一个，神要我们准备自己那准备自己这里有三方面，一个就是饶恕约翰福音啊一章二十九节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神的饶恕我们非常难体会我们常常要在理论上或教义上来超越这个神的赦免这个体会，但是我们不大容易，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习神的赦免是一切的一切，就像在一个基督徒在旷野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只有看到的是只有是十字架，就是神的赦免，是这样。耶稣对保罗来说啊，就是只有一个赦免，是这样啊。彼得他三次不认子，但主耶稣还是说，你喂养我的小孩，就是说我会负责除去你的罪。那个麻风病人，他受到主耶稣的身体的医治的时候，因为他也同时受到赦免，所以他非常高兴。还记得那用眼泪来擦啊耶稣脚的女人吗？当他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他都忘记了别人对他的讥笑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神赦免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生命赦免的生命涌流出去，我们才能够去赦免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赦免人。所以希伯来书说啊，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啊，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痛，所受的羞辱。赦免是最能够洁净你的内心深处。第二，我们讲到敬拜，我们的敬拜常常是一种宗教的敬拜，就是说常常是为我们自己的环境和事物来敬拜，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应该以心灵和诚实，就是真理来敬拜。我们一定要敬拜到那种忘掉自己的生命，这种敬拜我们才不会来敬拜我们的偶像、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爱情这样子啊。当我们这种真实的敬拜的时候，神他就从高处以能力来为你受洗，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圣灵啊，然后就会有具体的行动出来啊。耶尔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你们的女儿要说异，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啊，才会传到神的宝座。第三，讲到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只是三餐还有睡觉前的祷告啊。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一个祷告啊变成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我们生存的源头，是这样。在路加福音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很多祷告的，他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彻夜的祷告，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为仇人的祷告，他在受洗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降下来。所以我们要把这祷告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我们的生命啊也是一连串的危机，所以我们应该昼夜来呼求神。路加福音说，神的选民啊昼夜呼喊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也给他们伸冤吗？所以我们祷告是很多其他方法无法达到的这个神人的交通。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神的国来祈求祷告，我们要为神的圣名被尊为圣来祷告。祷告也是一种以善胜恶的方法。当你为仇人祷告的时候，美善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身上。好，我们有这种三个装备，要神的还有一个旨意，他就像我们参与复兴的工作。前面我们讲过，犹太人因为2000多人呢所说的逼迫，他们已经预备好要接受福音了，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给犹太人约翰书里面说啊，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所以我们应该需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上礼拜六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也让我看到很多很多那种好像那个生命垂死的人。所以在这世界各方各地啊，也是有很多需要耶稣没有生命垂死的人，我们都需要听听他们的需要，我们都需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灵恤，不喜爱祭祭我来的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饶恕敬拜和祷告的能力以后，我们就会有神的医治能力。因为耶稣他应许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最后我讲到这个结论，在我讲到结论以前我先讲一个，就是几年前这个铁塔尼沉船这部电影大家有看到我不讲他整个的事情，就说那时候有三条船，但那我们可以来比较这三个船长在今天这种各种教会，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这种三种的教会一样在铁达尼号本身的船长他史密斯，因为铁达尼号是号称不沉的船所以这个船长当然他们所选的船长是最有聪明智慧他的记录从来没有出过错，但是因为他们太骄傲了所以他们就很多事情像这些救生的准备他们都很轻忽，都没有准备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骄傲在败坏以前，这是真言书讲的，是这样子。所以等到他们收到那种冰山的那个警告号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怕，他们收了6次警告号，他们还是 一样速度很快往前走，甚至到他们碰到冰山的时候，他里面的人只是五分钟的震荡一下，结果他们又回到这个去参加这个 party， 是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两个小时，有大部分人都要沉到海底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史密斯船长他就是一种被这个当天呢、这个海面呢、很平静，这个被愚弄了，就像说对于主，我们对主再来没有一个警醒的那个准备，是这样。那时候在旁边还有一条小船叫做卡利福尼亚号，那船长是一个叫罗德啊，这个船长他是一个失败过很多次，所以他非常害怕失败，他很多事情经过理性思考以后啊，他小心翼翼，他就是不敢去做。所以当他那个拿到那个求救的那个铁达尼号求救的时候，他就很怕，他就反而把那个船速这个停下来，然后甚至停下来等到天明再看看怎么做啊。结果这很多该被救的人就没有被他救起来，是这样。这是另外一种教会，就是对这个主的呼召啊，主的需要一点感动都没有啊。那第三条船是卡伯西亚号，卡伯西亚号的船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刚强啊，而且非常虔诚的那个基督徒。当他那个得到这个求救号的时候，他就马上决定啊，要把这个船需要把这个船驶到那个铁达尼号那个海域再去抢救他们。但是他并不是横冲直撞，他把一切事情都准备好，他安排医生，他安排很多人应该站的岗位，他还带了很多的物资，还有救生的船到那边去所以在12点35分的时候，他们得到那个求救号以后，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就马上往那边。结果在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就碰到那个躲过了一座冰山。两个小时以后，他们躲过那个就五座的冰山，是这样。所以后来他们还是真的有到那个铁达尼号的地方，然后救了很多很多人出来，是这样。但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往海面一看全部都冰山。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光躲过那五六座的冰山，他们其实是躲过很多他们没有看见的冰山在那边，是这样。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就躲过。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船长他在把一切事情都弄好以后，他就是跪下来祷告求神，是这样。所以神当我们听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回应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扶持我们，是这样。今天我们当然我们是侍奉的人，我们是当然要选择坐这第三条船的那个这个船长，是这样。所以我今天的讲章就是说，西安在呼召同学们到更高之处，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因为耶路撒冷有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同伴在这边，我们应要要求他们我们要说平安在他们的中间。大收割的日子已经到，犹太人他们已经准备要接受福音，所以我们要参加大复兴的工作。当那两棵橄榄树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大收割的时候，也就是神道，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谢谢。
感谢主很好的 insight， 特别用三条船作为一个结论说到三方面不同的这个对这个 message 的回应。那么这篇的讲章的题目是西安在呼召你到更高之处，然后副题是我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么从结构的本身有解经式的内容，但也有专题式的内容所以比较是 mixed 一个结构。那么假如呢能够专心在罗马书十一章，范围不要那么大，只讲神的旨意或神今天在做什么，就不要再碰神今天要我们做什么，那么可能这个的结构呢就会更集中在罗马书十一章。 但因为你的目标也想讲到第二方面，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就后面提到我们要怎么预备啊，透过我们生命的对付，要饶恕啊，要敬拜啊，要祷告等等，所以就把整个的讲章的结构呢变得是一个 mixed structure。 所以假如集中在第一大点，神今天在做什么，神今天他对以色列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集中在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很好的解经式的讲道，可以分这三点。譬如说原来枝子被折下，为什么当初神如何以恩慈待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他们如何因着不信的缘故被折下。然后第二大点再讲到这个野橄榄被接上，因着神的恩慈。然后在经文里面有很多提到对外邦人得救的一些提醒，叫他们不要自高反要惧怕，看到他们今天是在神的恩慈当中。但假如他们没有从以色列人身上学到功课，神的严厉跟公义也会同样的临到我们外邦人的信徒。然后第三讲到原知子的福星，25节，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从这个第三点呢，就能够配合到你原来的主题，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最终要复兴以色列，让他全家得救。所以就从这个安排呢，就能够配合你的主题，而且是用一个解经式的讲道，集中在罗马书十一章。所以今天的分享是个很丰富的分享，但是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取舍，因为你发现你预备的时候会很多的亮光，很多的材料，但你有时候是要 cut， 要牺牲一些，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让它 cohesive， 让它能够关联起来啊。所以是啊一些的 comment 啊，但整体来说是非常有亮光，非常有启示的一个分享，非常好。好，我们还有大概20分钟，我交给大家。
阿们有一个牧师讲了一句话，那就是说人如果没有神就不能做什么事，但神如果没有人的话，神也不想做什么事。那么也就是说神做事的预备实际上是神对人的预备。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几个方面看一看神是如何做预备的。首先我们来看神的预备是无人能破坏的。约伯记42章第2节说，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我们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神的旨意不会被外界或者撒旦他的诡计所干扰。我们从背景上看，到摩西出生以前当初的那个埃及人，他们已经开始逼迫以色列人了。他们一开始让他们做苦工，做苦工没有办法让他们没有那个逼迫成的话，然后他们就是把他们生下的小孩子就杀死掉。但是接生婆呢又是敬畏神的人，最后呢他用第三种办法，就是凡看到那个以色列的小孩子男孩子都要丢在河里。但是神却是一直保守以色列人，神要预备摩西作为救赎，当然也预表耶稣的救赎，那么神就一直是保守。所以说圣经中他讲当初虽然那个摩西他长得很俊美，在家里藏了3个月，但是终究还是得送出去。那送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很精心的选择放在那个哪里，因为如果他知道是法老的女儿来的话呢，那么我想也许他不会放在那边了，因为埃及人正是要逼迫他们的。但是呢虽然他的母亲没有做那么的精心预备，但是神仍然是预备来保守摩西，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有人来了，就是法老的女儿来，而且如果我想来得太晚的话，可能小孩子就要死掉了。而且呢神保守他，正好来的又是法老的女儿，如果说不是法老的女儿，一般人也许都不敢收留她。而且呢不但是法老的女儿，并且这个法老的女儿呢还是真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不然的话呢给法老的女儿看到之后呢，那不是福气反而是落入虎口了。所以说神在这个当中都有他的保守。 所以说圣经诗篇告诉我们，27篇10章告诉我们，虽然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却收留我。我记得我听过有一个丰收一位董事，他说过他当初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怀他的时候呢是想不要他了啊，反而要那个要避孕啊，要那个不是避孕，要堕胎。但是呢说越堕肚子越大，所以说呢他就说他真的是在母腹中就给拣选的，所以随后呢他就走上了那个奉献的道路。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保守。第二点呢，就是神不仅说神的预备不能被外界的势力所干扰，不会被撒旦的诡计所破坏，神的预备也不会被被预备者本身的欠缺啊所破坏。也就是说当摩西他神预备他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当然做错事了，做错事后呢他就惧怕，并且呢是他就逃走。但是逃走之后呢，但是因为是神所预备的，所以说如果你要逃走，神最后还是能把你找回来。这样也我们也听到过另外一个见证，说有一位弟兄他曾经立志要侍奉主，但是呢等他要毕业的时候，他看到世界上真的又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他就觉得呢他不侍奉主了，他找一个世界上的工作。但是呢后来呢很巧，他正好是到韩国去的时候呢，韩国发生光州事件，光州事件的时候呢他被一颗榴弹打在他的头上，就让他住进医院，医生说你很可能就没有救了。那时候在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这么告诉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后来他就突然想起他曾经跟神立志的，他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这回再救我的话，那么我就一定来侍奉你。最后呢神真的很奇妙的救了他的生命，最后他又走上侍奉的道路。所以是神所预备的，也不会因为你个性方面或者因为你灵命上面的一些缺陷啊，那个神的计划被破坏，神会预备到你。那么神的预备是无人能破坏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是神的预备有它的全面和完整性，凡是你所缺的神都要预备。我们看看神是怎么预备摩西的。神预备摩西，神是从他的身心灵从各方面都来预备他，从他的身体上也预备他。所以摩西从第十节他就长大了，第十一节也是渐渐长大了。其实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妇人当他就是当摩西被那个埃及那个法老的女儿被他所看见被他所收留的时候，他的姐姐呢又把他带回到他自己妈妈的怀抱之中。我想圣经中当然记载这一段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神也是在身体上预备他，让他能够在自己的母亲的那个他在自己的家中在母亲的喂养下，他的那个身体他的心理都能够更健康的成长。所以说身体也是有虽然我们服侍神不光靠身体，但是有一个好的身体还是对服侍神还是有利的。所以说摩西他后我想他能够打过那个埃及人特别是后来他是在那个米甸的，他能够帮助那个米甸的祭司把那些欺负他们的牧羊人赶跑，我想他身体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不光是身体，神同时也是在那个在一些知识上也是有对他有预备。第十一节说后来摩西长大，所以他没有圣经在这一段中没有讲当初到底在后来之前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实际上呢圣经中另外一处使徒行传第七章写得很清楚，他在这之前后来之前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当然世上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事实上世界上的知识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其实我在想主耶稣他对世界上很多知识他也很了解啊，他是对打鱼的知识我想他一定很了解，他对农耕的知识也是很了解，所以他有撒种的比喻，他对那个造房子也是这方面的知识我想他也是有，所以他的那个造房子要建造在磐石上不要建造在那个沙土上。所以说主耶稣他也是在世上也是有一定的知识，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传道人我们光只是看圣经的话不是人间烟火，那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造就弟兄姊妹。所以说我听到有一个牧师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的话语要出自经文，但是很多的其他的素材呢我们要从平时的当中很多的阅读当中要去收集，讲道不能光有饭能吃饱，那当中还是要配一些菜在当中的。所以说知识也不是没有用，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神在属灵生命上对他的预备。因为使徒行传第七章中说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都有了，并且说话行事 都有才能，但是有了这一切，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如果这一切不被神所恩膏所使用的话，最后什么都不管用。所以当摩西有了那么多本事的时候，当他出去想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最后什么都帮不成，他只能跑掉。所以说之后，但是神在属灵生命上给他有新的预备之后，那时候他的血气就没有了，他就谦卑下来，一直到出埃及记第四章说，他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这时候他在生命上已经有了改变。并且我想当初的时候他是很血气的，看到有什么事情他马上要抱不平，他要靠自己的勇力去打。但是呢，我想经过摩西后面一段他那个牧养，我想他开始逐渐有一个牧者的爱心。所以这些都是神在属灵生命上对他的改变。不仅如此，其实我们看在十四节中说，他当初他想帮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那个人却跟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实际上当中他还缺少属灵的权柄。所以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属灵的权柄有时候比能力更大。所以说当他没有权柄的时候，之后神也要为他预备那个权柄。实际上权柄怎么大于能力呢？我听到过有那么一个比方，说有一个老警察啊，他指挥交通很行，然后来了一个小警察，那个小警察呢他从来没有经验，他说我那么小一个警察啊，我难道我那么多车，哇，有些开车的都是彪形大汉，他们真能够听我说，真能够听我吗？啊！但是那个老警察说没问题，你只要穿上警服，你把那个 stop sign 拿起来，任何一辆车一定会停下来，你不信你就去试。最后呢他就是胆战心惊了，最后他就觉得他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他最后呢拿起那个牌子一举，果然每一辆车都能停下来。他个子很小啊，但是呢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叫别人停下来，但是那个 stop sign 他那套警服就是他的权柄。所以说神通过身心灵，通过属灵生命，通过权柄，各方面都是来预备我们。但是神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呢，是神是借着各种的环境做预备。从整个第二章中我们看摩西经历了不同的环境，他经历了他自己的家庭的环境，经历了埃及的环境，学了一些知识，但是呢更重要的记载的呢，他却是在米甸的那段经历。米甸的经历呢实际上可以分两部分，第一段呢是讲米甸是旷野的经历。我们看第十六节，他说他一日他在井旁坐下。那么在一日之前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圣经中又没有交代。我们想相对于第十一节说后来摩西长大啊，但是在使徒行传中是有交代长大之前做了什么，我也相信在这个一日之前一定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在这个一日之前他在那个旷野中一定有苦熬的那段经历，这一段经历我们想这段经历对他的生命一定是有造就的，这是他的一个环境。但是圣经很有意思的却是这段环境却只字不提，重点是把笔墨是放在他一日之后的那段情况。所以说一日之后的那一段是什么呢？一日之后的是同样在米甸，但是却是一段比较舒适的环境。第十九节说他引了羊群，第二十一、二十二节说他甘心与那人居住，并且他娶了他为妻，他生了一个儿子。其实使徒行传中也说他生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时候那段日子是对他来说是很舒适的，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有一个甜蜜的家庭，他享受了天伦之乐。所以这个当中会我们看到神未必一定是将那种很苦的环境给我们作为预备，有的时候神也借一些舒适的环境，舒适的环境同样能够来预备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我们说大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贪官，哇，很多的官员都很贪。其实贪官不是现在才有的啊，大概是20年之前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的贪官，那些很多的贪官了，他们都已经是所谓的老革命了。他们在曾经的他们那段革命的那个年岁当中呢，是经历了很大的苦难，哇，是九死一生。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很苦难的环境之下，他们却是忠心于自己的事业，但是一到了很舒适的环境之后，他们反而变得贪污了，他们反而生活腐化了。所以说有时候神也是借着舒适的环境要来造就我们。我看了我们看了十字架之后， 那个电影之后呢，很多人会问，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在中国大陆，很多基督徒他们真的受逼迫，那我们在北美的话，我们没有逼迫，那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其实我想在北美这舒适的环境中，我们同样有很多的十字架。我们在北美的环境中，我们会受到很多的金钱啊，很多方面的诱惑、试探和攻击。所以说，我想神也是要我们借着舒适的环境中，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上做功课。好，那么第四个方面，神在预备，不仅是预备一个属灵的领袖，同时呢，神对百姓也是有 ，OK， 神对百姓也是有预备。我们看在那个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从23节到25节中讲，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求达于神。我第一点是以色列人开始他们的眼目开始转向神，开始祷告了。我想当一开始被逼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日子不一定很难过。他们刚到埃及，即使那个时候约瑟死了，那一代人死了，但是以色列人的日子还是挺好过。所以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繁忙。后来被逼迫了，虽然被逼迫，但是圣经说埃及人越逼迫他们越是蔓延，他们越是多起来。我想那段日子可能也是还挺过得过去的，圣经中都没有记载那时候他们做太多的祷告。但是神要预备的话，不仅要将祝福来，要将拯救来预备给他们，同时要在他们祷告上来预备以色列百姓的心。所以他们真的是觉得受苦了，他们就开始叹息哀求，并且祷告。他们不光是祷告一天两天，他们那个祷告也是不懈的祷告。因为不懈的祷告，他们那个23节中讲到多年，而且是23节最后说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说你一祷告啊，神马上就听的。那达于神的时候，我就想象这当中有一个过程，最后逐渐逐渐逐渐逐渐终于到了神的耳朵，不仅到了神的耳朵，并且神要出手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想我们在学祷告学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天平，天平的一边就是祷告的砝码，天平的另一边是神的祝福。当神的祝福越是大的时候，那个拯救越大越难的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祷告的砝码也要加重。我是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有那么一个表演，真的是一个天平的一边呢就是一个杯子，它水就一滴一滴的滴下去，天平的，然后呢一直它很慢，滴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滴到一定的程度，它重量到一定的时候，它那个天平把另外一边翘起来，然后触动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开始，然后最后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下去砸到最后很大的一块多米诺骨牌砸下去，又 trigger 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小火箭啊，那个小火箭就起来了，旁边那个彩球啊彩带啊都起来。所以说当我们要看到那个火箭起来，看到那个彩球彩带，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壮丽那个景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当中每一滴水滴的时候都是有作用的，直到到了有一天它必然会爆发。所以说神就是通过这些，通过对人的预备来成就他的事，而且当这一切都预备好的时候，神必按时来接他的果子。所以说当24节25节就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当他们的哀声真的是达到于神，当他们的砝码加重到那样的程度的时候，神就纪念亚伯拉罕、以撒、亚瑟所立的约，有神的应许，这是因为这个当中有神的应许，并且神的结果子，神那个预备最后将祝福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是按时的。因为在圣经中创世纪中说他对亚伯拉罕说外邦的那个你们要寄居之地的人要苦待你们400年，也就是当到400年到的那个时候，正好400年到的那个时候，神是按时的将那个拯救临到以色列人。正是像诗篇75篇中说，我到了锁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最后我们看一段圣经中另外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圣经中所记载人活的最长的是谁？马土沙拉，最长的马是马土沙拉，就是马土沙拉，它的原文的意思有审判、有惩治来临的那个意思。我们从创世纪中可以看，马土沙拉他在182岁的时候他生了。他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当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是969岁，那个时候正好就是挪亚方舟那个 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临的时候，所以神在那个神虽然做了很长时间的预备，但是最后那个时刻来到，神是一分也不会差的。所以感谢神，当初神怎样的为以色列人做预备，神今天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做预备的神，神也是为我们众教会做预备的神，为我们神学院做预备的神。感谢神。
你的声音速度比上学期好很多哈，上学期比较快哈，比较急啊。那这次啊，无论他声音语调都比以前啊很多的进步。那另外你发现他用出埃及记第二章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解经式的讲章，所以他第一大点，神的预备没有人能够破坏；第二，神的预备全面完整，包括他的身体、知识、灵命、权柄；第三，神借各样环境的预备，特别神用米甸的旷野40年的牧人的生活；第四，神的预备非仅领袖，也包括对百姓的预备，让百姓受痛苦，透过他们的哀叹祷告；第五，神的预备必按时候，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解经式的一个讲章啊，很好的一个结构。那有没有其他大同学可以注意到的，或者要提醒的？那么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举到我们丰收董事的例子，讲到光州事件的例子，很多的例子都很好。但是唯一比较 sensitive 的提到大陆的这些官员的贪污，这些例子我们尽量可以避免一点啊，比较 sensitive 啊。任何比较政治性的这些例子我们都尽量小心啊。我们还有几分钟，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提醒啊？对今天两个同学的讲章，他们的优点，他们的要改善的。好，举证来。Amen， 哈利路亚。对，都很丰富，特别他们在20分钟里面，所以他们很多经文没有办法读，很多的例子不能详细的讲啊，所以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后面的同学要注意啊，我们这堂课这个讲到了操练，重点是让你学那个讲章的结构啊，一定要把那个结构抓到。而不是一定要你讲一篇很好的讲章啊，就是说我希望我要的我看到都是又有一个学到解经式的结构啊，现在我们正在操练如何写一个解经式的讲道啊，所以讲章的结构是最重要的。对，所以这方面呢，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凑，但将来真的是在正式讲道的时候呢，不要忘了那个 interaction 跟 interface， 特别那个 eye contact， 或者甚至问问题，有些的对话式 dialogue， 因为内容太丰富了，所以变得是很快的，很 one channel 的就 deliver， 但是其实甚至你预备了这五大点，其实甚至在一篇主日的讲到呢，或许只能够讲两点到三点，因为你每一个大点里面下面又分个五个小点、三个小点，所以讲不完的，所以要取材。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很大，要讲很多，但是弟兄姊妹不能吸收那么多，时间很有效、很有限。啊，那假如你缺乏了一些 interaction 的话，说不定那个果效不一定很好，一大堆的东西他都记不起来。所以说不定你这边讲章要分两次讲，或者 cut 掉一半。
我想我们再要想说讲得好，同时又要让院长知道说我们有准备，所以也许可以说准备五大点，可是讲的时候讲两点
啊，对，就好就可以了啊，yeah， 对，就是最重要把那个结构啊，跟那个解经师讲到的方法。能够表达出来说你学到了，啊，我要的就是你们学到了这个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我觉得于大夫那个上一次讲的信心的妇人，就已经讲得很好了。
哇，你还记得？表示是讲得一定很好，才会记得。
今天讲得更好。
是，
他如果说医生退休了，他真的可以站起
来。Amen。
那个圣洁今天，嘴巴也可以张开，不必喝水了。
啊，你还记得？对，是，对，今天实在两位同学都非常的有一定的分量啊，都是 potential 的 good preacher 啊，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很好。特别于大夫很多生命的历练跟经历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的一些资料。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